同修，我们今天讲《民法品》第十八。我们总是这样子的，一开头总是要让自己真的体会到我们忉利天这个性德。这个地方就像当下自己坐在这里，要是一种真正的一种超觉坐在这里。你一定听过一个名词，他们把它翻成叫做超觉静坐，它是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transcendental 就是超觉的， meditation 事实上是一个静的意思。其实我们呢，在这一会里头最重要的法义，就是我们明白了那一个忉利天的性德。忉利的性德就是超觉，我们超越于我们用我们现在思考的逻辑，我们超越于我们习惯性的习气，就是拖泥带水的，有一些事情今天这里讲一点，明天讲一点，自己脱不开来。也许各位会问说，郑老师，你真的办得到吗？我告诉你，我没有那么样子的百分之百办得到。我的工作好烦，我的工作好杂，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带些烦恼。但是我知道，我一带了烦恼的时候，我会很快的处理那些烦恼。我马上会告诉自己，先到忉利天来吧。那你会想说，那你怎么样去的？我不是指我现在能够去忉利天，而是各位，你现在坐在这里有如坐在忉利天。我们在那一个刹那之间，我们把东西暂时摆下来，我可能会去拿一部经典来放在那里，我读两页就到了。尤其是金刚经，你把它翻开来，你读个几页呢，你就到了。我们呢，有时候我曾经给一些心理上感觉到当时很困扰觉得很痛苦的时候，那么如果他是一个修是一个佛门弟子，我会跟他讲，好，现在你很难过，你简直没有办法忍下去，你已经开始都要崩溃了，那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先去洗个澡，洗澡的时候同时呢唱唱歌，唱完了以后拿一部经出来，心经也好，金刚经也好，你把它拿起来，你就放出声音来，很清楚的把它读下去。这一读很快的，你就会从很多的烦恼那个地方突然间解脱出来。那个突然间从一个地方上来的那个地方，没有东西可以攀援，而是你很自然的就到了一个没有障碍的一个状况。其实这就是忉利天的性德。所以我们每一次打坐的时候，我过去给各位提醒，你坐下来就有如坐须弥山顶，一定要这样子的一种体会，那个打坐才扎实，而且你才不会有种种的烦恼。要知道善用忉利天这一天所讲的种种法义。也许你会这么讲说，那郑老师，这个禅坐打坐那怎么会跑到华严来呢？华严一样有打坐，天台一样也打坐，禅宗一样也打坐。其实华严家打坐跟禅宗打坐到底有什么不同？只是华严家绵绵密密的给你讲，禅宗是要你直接坐下来，一切万缘放下，要你直接超觉静坐。但是那要看你的真功夫啊，你如果内心里头现在有烦恼，你想要进入那个忉利的性德不是那么容易的，你的要到华严的修法。所以有过一次啊，那么这个我到香光寺去给他们，邀我去给学生呢暑期的时候给他们这个讲课。那么当天呢就这个晚上呢，那么住持就很慈悲的说，哎，外头月亮 也好，心经也好，我们坐一会儿聊一会儿好不好？好了，坐下来一聊，聊得实在是满天星斗，但是呢心中一空。但是我现在回忆起来，这个师父很慈悲地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你学禅，请问禅的入定跟唯识或华严的入定有何不同？我说本来就没有不同。我问他说那你呢？他说一等好手，那就用第一种方法吧。但是问题是每一个人必须要认识清楚，自己如果不是一等好手，你还是可以做，但是要朝唯识的办法一步一步来。这一步是你静坐打坐很重要的成败的一步。如果你想用一个什么东西把自己强压下来，那好像说你想用一个楼梯硬去爬。如果你想用什么方式让自己心此刻能够静下来，那好像你用一个攀援。这不是他的方法，他的方法在这个地方是透过他这里的实行门。那个实行门是你坐下来的时候，你觉得那个出发心是你原来要开始学佛的出发心对你所产生的影响。所以每一次要打坐坐下来的时候，就是那个出发心开始，而且是从自地开始，修行开始，身贵开始，具足方便开始。这里面每一样东西都跟你打坐的法门跟你的修心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他告诉你要正心住，不退住，同真住，法王顶住，灌顶住，最后的灌顶就已经跟十法十方法界全部都融会。这是打坐的方法，但也是修行的方法。那么这个天是很难得的天，所以出发心的难得也同时表示我们在修行上很难得的一步。所以我们上个星期呢讲了好久，就从这个天讲起，然后讲到了法会成佛为神力来达修习的法门。修行的法门里头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不放逸，那个不放逸本身是代表着持的聚力，能够真正的懂得空平止，能够真正的懂得在人生里头能够真正愿意去吃苦，然后了解自己的本质，愿意去展现他自己，珍惜他自己的因缘去成长。这个东西是不放逸，但是这个不放逸里头最重要，如果回到我们打坐里头来，你一定是第一步也是不放逸。如果你能懂得不放逸，一定可以打坐打得很好，而且你打到最后可以用各种方法打坐。你今天实在工作得太累了，你卧可以卧，可以卧禅。你一坐下来一卧，如意把手一放，你全身一放松，你不要想着你是坐着，你是卧的卧定，你一样的可以进入很好的状况。但是我知道你不过多久很快就睡着了，但你要撑着，不要让自己很快就睡着，要很宁静的。因为你如果想要睡着，那么你就种下一个很不好的因缘在那里。就是说如果你本来有不好睡的习惯，你希望这样子的卧禅来进入睡眠，那你就把禅又扭出去了。禅本来就不是要你睡着的，所以你的自己根基好好的躺下来以后，很专注的去听的呼吸，很专注的让自己完全的超觉开来，这件事情就如同你刚开始第一次礼佛的时候，你那样子的欢喜心跟你内心里头那种宽广的一种愿力，那个方式来睡眠，来进入那个卧禅里头去都可以。我经常啊都觉得使用这种方法很有效。两天前我到这个公务员训练中心去给他们演讲，我白天忙了可能不止八个小时，我记得好像车子坐到那里，接下去好像只剩下30分钟就要开始讲两个小时的课给他们演讲。但是我实在是觉得满脑子都已经空了， 因为一天筋骨下来累得满脑子已经不行了。他说，我说我当天晚上要讲的东西我还没有准备啊，我知道要讲什么，但我没有整理一下没有办法讲的。所以我就把我的东西拿出来看了十几分钟，翻一翻，翻好说这样可以的，看看还有十五分钟，我想可以啦，我就呢两脚一摊，眼睛呢一闭，我十分钟里头我发觉很快就进入一个完全没有障碍的状态，然后呢眼睛一张开的时候还有五分钟，我好高兴去洗个洗把脸，然后还做个龙油功，才剩下那两个小时，你就不晓得那有多有活力。我想你在一个工业社会里头，繁忙的社会里头，你要懂得这个方法啊，要真正的以那个不放逸的那个出发心，而真正以这个实行来摄住自己，很容易就可以进入这个静的静定。那么我们后来就谈接下去，我们上个星期就谈到十住法门它的精要部分。这个精要呢，因为这一部经它总是反复的在谈一些精要的问题，比较精要的佛理，所以你看他现在回过头来要谈十住，这个十住法门它的真正的精要处在哪里，他就是先谈不放逸，然后讲十个很精要的东西。这十个精要的东西，第一个呢，那么他所谈的呢是欢喜所住，就是你第一件事情必须是欢喜的，你来这里必须是欢喜的，你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是欢喜的。这件事情我举个例子你比较容易了解，我们讲工作吧，我到我们的办公室，我们到我们自己的公司，我们到任何一个自己的学校，我来工作，我要来工作的时候，那么我必须有一个欢喜心来。如果我不是带着欢喜心来的时候，就是我跟我的工作不能认同。我们认同的问题有自己跟自己认同的问题，有自己跟工作认同的问题，有我们跟我们自己民族国家认同的问题，有自己跟整个的这一个团体之间认同的问题。但是要把工作做好这件事情，一定是他本身跟那个工作有所认同，这他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工作的状态。而这个认同一定是建立在欢喜心，就是有认同一定产生欢喜，有欢喜心一定产生认同。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欢喜所住的意思，就是他这个地方产生了真正的认同。上个礼拜天我突然拿起笔来，花了一会儿时间，我常常感觉到常被催稿催得很难过啊，普门杂志我常常都会拖班，那他呢也一点都不客气的，一点也都不让我放逸一下子的，就是他一定一直催下去。后来我就跟他讲说，这样好了，有时候我写个两三篇给你，但是你呢看没有了就赶快催，才不会开天窗，你不要让我放逸好了。我上个礼拜呢就是因为电话来了，我就后来写了一篇东西。我这篇东西呢里面呢写到了一段这样子的事情，有一位年轻人他去找工作，找了好几个地方没有人接，没有，就是谈完了以后就走了，没人家没有雇他。这件事情让他很烦恼，倒不是这个年轻人来问我，是这个年轻人的爸爸来问我说，哎，郑老师，我的儿子大学毕业，这里应征没有成，那里应征没有成，到底这应征有没有学问？我说有学问。那嘎鬼包啊，有什么学问你讲讲。我说对工作的认同。他说还没有去工作怎么会对工作认同呢？我说哎，这一点你就不知道了，你儿子要去应征这个工作，他要对那个公司对那个工作先有一个充分的认识，他要从他的朋友，从他的学校，从他的师长那里好好的去了解他们 对这个公司的看法，这个公司现在目前的资产负债，这个公司他们的业务的特质、管理的方法以及他们特别的服务是什么。你开始对这些认同，你就会去收集，收集完了以后你去跟那个的那个业务经理一谈的时候呢，这个业务经理觉得你充满了信心，什么事情都很清楚，甚至于有时候还跟他讲说，我对于贵公司很有兴趣，因为我对你们相当的关怀贵公司。你想想看，如果这里面有50个人来应征，要用3个人，我想这3个人一定有他，一定有他。这件事情使他有欢喜，也使别人有欢喜，而这个地方事实上是一个认同的问题。人的认同产生了欢喜心，也产生了我们真正的信力。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上一次提两件事情，一个是如来欢喜的事情，一个是菩萨所住的问题。而菩萨所住的问题，我们特别讲，就是菩萨这件事情是从情感出发的。那么现在我们要往前继续走了，讲大行清净的问题。第三是清净大愿的事情，我们把这两个合起来讲。你真正呢要去修行啊，我们讲说这个应该讲说大恨，其实我宁可称它大行。为什么？行动的意思。这个行动我们是建立在一个清净心上的。行门，这个行门是从清净的行门，它包括的是什么？包括的是舍清净界柔软忍辱，勤修诸行，正念不迷乱，了知无量法，修一切行无所住，心不动，广度众生，知一切众生与如来同一体性。我们知道这整句话把它练起来，我们知道大行大恨清净这件事情是保持着心灵的流畅而产生智慧去行我们自己的如来藏，整个的意思就是为这件事情。你看，从舍清净界柔软忍辱，都是使心灵上清净平和的一条路，然后才接下去会去勤修诸行，正念不迷乱，朝这个点方向去成长的，然后最后才可能是无住心不动，广度众生。其实行无所住这个问题是行动以后还无所住，是第二个阶段的无所住。所以这个时候他才真正的知一切众生与如来同一体性。众生怎么会跟如来同一体性呢？众生都是如来，众生都是如来，你我都是如来，是以自己的如来本性而活着的。就世间法而言是世间的如来，就出世间法而言是出世间的如来，都是如来的。能够在世间法里头活出如来来，当然出世间里头也同样活出那个如来来。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要舍跟清净界，他才能活出如来来。舍弃了不合理的东西，就成就了现实我们的本质的东西。舍弃了我们不合理的报复水准，我们回过头来就可以看到我们如来的报复水准。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有这样一种现象，是说大家的欲望都很高，特别严重的是教育问题。大家普遍都认为我是在爱我的子女，爱我的小孩子，都是讲爱的。但是这个爱通常是我们的爱呢，是爱小孩子达到了我理想中的目标。但是有人会问我说，郑老师，父母亲希望自己的小孩达到了自己理想中的目标，做父母亲有一个好的高标准，希望他达到目标，有什么不对呢？我说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不得已，不适合。为什么？人必须根据他自己的本质去定他的目标，去成就他自己，而不是你做父母亲的人希望他成为什么目标，然后你往那目标里头去，往那里头去塞，硬往那里头去套，那就不对了，那会把那个人套得很痛苦。 削足适履就是这个道理，不可以再这样子做。我们真正的爱是我们去了解我们自己的子女，我们去帮助的他，去接受他自己能够接受自己，而我也能接受他，然后他既能接受又能了解自己的时候，我们鼓励他，支持他去发展他自己的一番事业，走出他自己的路来，这才对。但这件事情你看起来说他走出自己的路啊，可是他呢是大恨清净，是真正的大行清净，他把他不合理的东西都洗掉了。我有时候常这么讲，不晓得什么时候像这样子的观念，全国的父母亲甚至于老师通通都能够把这个事情认识清楚。如果把这个事情认识清楚，我就很高兴了。我今天呢去这个立法院听公证会去了，立法院的公证会公听会是要讨论的是可以不可以用惩戒权，老师有没有惩戒权。我后来谈了一些话，但是我现在要给各位提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用惩戒，用体罚，或者是用其他的约束的方式，就是说来达到了以让他感觉到痛苦，身心的痛苦，来达到教化的效果。我们为什么要使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你想合逻辑吗？我看不太合逻辑。你看，如果老师太依赖的惩戒来教的时候，这个小孩子有一个问题，打个比方，在教室里头他不专心的念书，他动来动去丢纸条，那么我惩戒他说你给我出去，出来在讲台这个地方站一个小时，这是惩戒，以后他不敢了。但是这个小孩为什么在教室走来走去，你不知道，惩戒完了以后你那个问题被你掩盖掉了。也许好多老师问了，你自己没有教中学你不晓得，那怎么教？对，我为学跟他讲说，你先静下来，好好静下来，因为他已经听我老师讲过，我已经注意到他了，我还是要把书继续教下去。但是我会找他跟他谈，刚刚有什么事，什么事情动了你的心，或者你有什么事情当时感觉到让你难过，告诉老师。有什么困难告诉老师，是程度上的困难呢，家庭生活上导致的情绪不安呢，或者我在上课的时候某些语言会导致了他心情上的回响呢，而这个心情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那个小孩子会如此一定有原因的。我想也并不一定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跟他谈一谈，这个小孩子以后他反而不这样做，他会觉得老师关心我，我有问题愿意跟老师谈谈。老师要跟孩子谈事情很简单，在走廊上要回办公室的阶段的时间，几句话就这样拍着他的肩膀都可以跟他谈的。当然我指的不是只说蓝老师随便拍林先生的肩膀，那当然不行了。我认为我们是真正的是要去辅导那个孩子，当这个孩子行为确实养成一个很坏的习惯必须纠正的时候，我们是去管教他，而不是只有惩戒他。所以我特别呢在那个公听会上，我最后我还是讲话，我认为我们要三思，在一个法律里头定这样一个东西到底对还是不对。我认为当然要用辅导跟管教，你还是可以管教他的行为模样，还是可以管教，但我们不希望用一个比较重的东西。其实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欲望，就常常也会使我们在这个管教上会走向很急躁的用打的方式来达到效果。我们希望很快就可以看出效果，所以我们会用惩戒或体罚。但如果 我们不要给自己一下子定太高的期待。我想我们不会使用这种方法，我们觉得成长本身就是不断的在解决问题，孩子有问题我愿意来帮忙解决，我这个做父母亲的人就不会急的会动手会给他一记耳光。我不赞成顶骂的，但是我赞成一定要教导要辅导他，但是也是要管教他，但是可以不用这样打的，那是最好不要用，因为有时候打确实会打出不必要的一些误解出来，打得太厉害子女呢会害怕。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说是在被打得害怕了成习惯的时候，他将来读书也是害怕，讲一句话也是建立在害怕上，我该不该在这个时候讲这句话，他的勇气都没有了，他的独立思考都会发生问题，而更严重的是他的心理的卫生有问题，因为害怕呀，常常害怕呀，这些东西它是因为我们不懂得真正的大恩亲近的问题，我们没有懂得好好的把自己太过分太急躁的那些东西把它清除掉，然后我们就陷在那个地方产生了困难，教育上也就不成功，智慧也发挥不出来，我们的子女也不能够成为他应该发展的那条路。这是我觉得我们真的正在该是三思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过去40年来都是一直打下来的，但是我们希望既然社会走到这么一个开放的一条路来，你就不能再打下去，因为这社会五花八门的东西摆在那个地方，你却用打的方式教出一个死板板的人来，你说他怎么去选择？他没有办法选择做决定的时候怎么办？在我做心理諮商里头，我常常这样子跟我的学生们这样讲，做心理諮商你必须发现人性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同时在追求自由，但同时在追求依赖。所以当一个人开始在追求自由的时候，等到你给他充分的自由以后，他又需要找一个东西来投靠。那为什么给他自由以后他又回到来投靠呢？那是因为他没有在自由那个地方学会了一种独立感，一种自动性，他还是感觉到有很大的挫折，他必须要找一个东西再回来，找一个东西钻到里头去被他保护才行。其实我们发觉很多精神上的一些症状，他就是因为在整个的一个适应上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没有考虑到所以大恨清净这样一个问题。所以禅门讲洗净浓妆为而谁，为谁呢？子归生理劝人归，一定是劝你自己归，找到自己，所以才叫找到自己的如来。我最近到几个学校去演讲，我说帮助学生活出自己的如来，每一个学生有他自己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唯一独一无二的天才，要这样看小孩子才对，不要以为说小孩子不能书读不好了就什么东西都认为他不好，每天讲他不好。我认为一个人每天都被他讲，他大家都讲他不好，学校的时候功课没有考好，回到家父母亲说他笨，请问那他还有什么样子的信心，有什么样子的那种动力去活出他自己的前途出来呢？可是我们做父母亲的人就常常会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所以这里面整个的问题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你愤怒起来要讲一句话的时候，你要用柔和忍辱的心，是不是？你开始感觉到对你自己的子女，他也在紊乱的情绪上，也在很不稳定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自己也要懂得正念不迷乱才行。你知道在教育子女并不是只有升学这一条路，要了知无量法。什么叫无量法？条条大路都可以通罗马，了知无量法，修一切行无所住，没有一样东西并不是非只有这样才行的，因为最重要的是还是找出他自己的如来。这个孩子 你自己心不动，不要看别人有什么你就动心了，这样子广度众生了，这样来进行教化，这样子来教育自己的子女，那么你的子女也会成如来，你自己也会成如来，所以知一切众生以如来同一体性。这样子的观念是正确的，而且是积极光明的，是不是？那我们来看看清净大愿的问题，是清净完了以后才产生大愿。什么是清净完了才产生大愿呢？设若一个小孩子在学校里头，数学也不好，英文也不好，这个理化也不好，是不是？但是这父母亲跟他讲，没关系，尽量的学就是了，也不必学得太晚，11点该去睡觉，功课没有分数那个东西不要太那么难过，那个东西我们自己清楚，我们有多少担子我们挑多少力气挑多重的担子。不过我们发觉，我这个做父母发觉你很好，我没有好，我什么都不好，我的功课每一样都不好，那我觉得你很好，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自信，很能够自己去努力，而且你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啊。可是这件事情对我，我在学校我没有办法啊。那父母亲又跟他讲，不，你的人生并不是只有这个学校的成绩，以后的人生也不是为那个成绩，所以好好照顾身体，尽可能的学，起码写个写信要会，读个报纸要会啊，基本写几个字要会，我们成绩差一点没有关系，将来没有关系，考个职业学校，妈妈很高兴，爸爸很高兴，有你这样一个孩子我很引以为豪。这个小孩子呢，他慢慢的就成熟，他的成熟将来找一个事业，他是属于知己型的人，他那个人也水滴石穿呢、啊，有一天他就真的可以做出很好的事情，这个时候他就会根据他自己的因缘去做。所以愿成熟众生无有疲倦，因为每一个众生他就不会因为他做的东西是他应该做的，他能力倾向去做的，就没有疲倦。愿行众生尽诸世界，因为愿行众善，那么尽诸世界为什么会众善呢？这个人他当然会有一份善心，因为他根据他自己去发展，他做他自己符合的能力的东西，他自然会把那个东西做好，所以他是愿成事如来常生尊重哦。他不只尊重自己，他也懂得尊重别人了，因为他曾经被尊重过，他将来也会尊重他自己的子女。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叫做愿护持正法，愿心智观察入诸佛土。什么叫佛土？佛土就是净土啊，佛土就是正等正觉去成就自己的净，成就自己的呀。所以愿与诸菩萨同一体性，菩萨就是觉有情啊，这个孩子也在觉有情啊。愿如来，愿入如来门了一切法，愿见者生信无不获益，愿神力助世尽未来劫。你想想，一个人他能够本分的从他自己出发，他照他自己原有的这个东西好好的去成长去生活的时候，这个人他当然就会不疲倦，当然就会是可以去奉行他的众善，因为他从不比较啊，他当然也会尊重自己，也会尊重别人。我们通常在我的一些经验里头，我发觉不少父母亲无意中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就是说我自己没有达到的事情，我投射到我的小孩子身上，希望我的小孩子替我去办得到。所以有的父母亲甚至于他会很大声、很冠冕堂皇的这么说啊，他说：“咱都无读册，咱都读袂晓，咱所以讲希望都可以读会晓。”啊，那伊就甲咱读袂晓，咱安尼气噶。他从头到尾讲下来这句话，我说我们摆下来听一听，你说你都读不会，那为什么要你的小孩子一定要读会？
伊讲就是我袂晓，才爱互伊读互会晓，无我拼干咧是要拼要怎啊？我讲吼，啊你拼干咧就一定爱互伊读会晓，安尼袂晓，伊就毋是你的囝。伊讲嘛毋是安尼，好，那我们讲回来，你他既然是你的儿子，你用逼的也不行，那你还再继续逼吗？他不讲话了。啊，咁卡怕拼者，咁读未来？我讲哼。啊，卡怕拼者，那读会来，啊，大家拍拼，拢才读会来。啊，卡怕拼，大家拢才做总统啊。啊，有可能吗？可能吗？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跟他谈一谈的时候，他自己也觉得对，我过去这样是不太适可，应该做一个改变。可是他的小孩子已经被他挤压的已经不成人形了，怎么办呢？现在就他找我，就是为了解决他小孩子的问题了。我说好心哦，你不能过那了呀，过个你那去，心都没去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在看到好多的父母亲，他爱得很深哈，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大恨清净跟清净大愿的问题。你那个大愿是清净来的，而不是说清净是一个大愿。你各位，你了解我的意思吧？真正的大愿是透过清净洗练过以后而来的，而不是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有，满脑子都是清清净净的，那叫大愿，那是没有愿，那叫什么大愿呢？我们知道禅法里头常讲说，这个欲勤心观，欲啊勤心观，这是四如意足，对不对？这个四个如意足就是使人如意，使人欢喜，使人成长，使人永恒的奋斗下去的基本的东西，是欲勤心观。欲就是有打算，对不对？勤是精进努力不懈，心是指心里头，我们用我们这个心，不是用别人的心，用我们这个清净心，用我们这个决心，不是这个决是醒觉的觉的决心，观是用我们的思考，用我们的观察，用我们转世成智的技巧，让我们人生活得很有活力，让我们的人生很丰足的可以活得感觉到我能够很成功的去回应周遭，解决周遭的问题。这个人是四如意足，我把这欲勤心观四个字称为叫做四神汤，叫精神生活的四神汤。四神汤啊，较食啊，甲点者食食去，蹲的多吃一点四神汤。那你看看清净大愿的意思呢？其实它并不是讲无欲，不是。不过我们要注意到佛法里头讲的欲，一个欲呢是没有心的欲，另外一个欲呢是有心的欲。佛告诉我们的是无心的那个欲，所以有欲就可以使自己振作坚强，无欲会使自己会使自己变成颓废不振。可是如果多欲，这个欲呢是心有一个心的那个欲，那会使一个人烦恼荡动；少欲会使自己一个人会使自己呢那么刚强有力。所以我们注意到欲的问题，就是有心的欲跟无心的欲。所以我们在老庄哲学讲的那个无为，其实讲的都是指这个心的问题。我过去不是讲一个故事吗？讲猜字，讲车字的啦。我每一次都练成猜字的，这个车啊，车字的啊，这个要进京去赶考。这个一个穷秀才进京去赶考去了，刚好一个算命的，一个车字的，在那里地方看到他，就跟他讲：“哎，我给你来测个字啊，你要去进京赶考。”测个字啊，他说不，我没有钱，我穷得很，我不想不必测了。他说不，我帮你测，你给我一点点表示意思就可以，我愿意帮你测个字。他说我不想。后来他跟他讲了呢，他实在是好啊，那我就测个字吧。他就随便写了一个字给他，他写了一个串字，就把它写在纸上，就写了一个串字。他一测呢，他说哎呀，你连中双元，你这次啊进京啊连中双元。这个人呢，他听了他就谢谢谢谢，好好好，那也就 就是另外旁边有一个富家贵子也要进京赶考，他一想听了以后脸中双元，他就在旁边想一想，我也来测字。他呢就讲了说，哦，你也要测哈，这个测字先生呢就好，你写个字我帮你测。他就写了一个字，他呢也写了一个串字。他说糟糕了，你呀不只是考不上，还有祸患在身。他说怎么回事？你有心加一个串字，就是患，一个串再加一个患。结果去考试了以后，他为了使自己能够考取，所以作弊的就被抓出来了。结果皇帝呢就当然就是这个根据他当时的国法呢，大概要做很严重的处分，可能都要到要遭受到很肢体上的这个残破，或者是生命的危险都不一定。有这么样一个故事，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佛门所讲的并不是叫你清净心，说我整天什么都不要。我常常提醒各位，我们有很多学佛的，我们的佛门弟子，他学了佛以后，这里也放，那里也放，放到最后什么都没有。我说那叫空空空空的空， 不可以走这条路，那不对。而应该怎么样？虚妄的东西丢掉，障碍的东西丢掉，烦恼的东西丢掉，最后是什么？是实实在在的自己，回到自己的如来来，指一切众生与如来同一体性，那才是清净大愿。所以是这个大愿是由清净而来的，他没有心，把这个心拿掉，剩下的这个欲。我们知道常常有一些比赛啊，这个运动的指导，运动的教练选手，他对于体育心理学、运动心理学他研究得很透彻。你看一个人啊要上场去比赛的时候，每一个运动员其实经过后来测验的结果，每一个人都一样的焦虑跟紧张。但是如果你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啊我可能不好，或者我怎么会这么紧张，大概这个人成绩就会差。如果把那个注意力集中在说我现在要跑，我好好的暖身，我此刻正在暖身，我马上就要跑啊，我注意在跑，我这个正在做这个准备，所以这个要跑前的那个一二十分钟，教练的指导以及在当时能够给他的维持一个相当好的那个清静，而这个清静不是什么都不想，是想着跑，而不是想着怕，或者怪罪自己怎么这么容易怕，这么容易紧张，而是回到跑这个问题上面来，那是清净大愿，是佛法的法则，也是心理学的法则。你在生活日常生活当中，你非得懂得这样才行。你看嘛，日常生活我们有时候跟别人有一点点不愉快，你如果老想着那个不愉快，那么你今天晚上一直都不愉快，连晚上睡觉睡不好，还要再做一次不愉快的梦，而且有时候那个不愉快的梦会加倍，加倍更多的痛苦。然后你如果回过头来自己想清楚，那个是情绪的问题，你把它放到一边去，你把注意力拿起来，不行，我不再去弄那个东西，我要好好的把华严经拿出来，我好好的念它几页，因为我本来就准备好好的把它读完。你好好的用心读，对照着讲义好好的练，你练下来以后，你会发觉自己的心开了。你说你不练经也可以，你找一本书拿来，你很认真的把它读一段时间，是你喜欢的书，好好的把它读下去，读完了你的烦恼也没有了。那是因为你要注意到，就是一定是轻易不分掉，把自己的心力放在一个有成长性的那个心灵活动上去，你就会得到很多很多的改变。我们再看第四，令愿成满。其实再下来都有些不重要了。为什么？你能够大恨清净，能够清净大愿的时候，当然令愿成满了。这些比起前面这两件来讲的话，这个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你能这样做，一定能让你令愿成满。 你能这样子去修行佛法，也能让你令愿成满。无论是世间法也好，出世间法也好，都必须如此。我们心能够令愿成满的时候，是没有疲厌，巨大庄严，念诸菩萨殊胜愿力，往生佛土，身心长久，成就一切众生，住劫不以为劳，受苦不厌离，于一切乐心无贪着，勤守无上法门。看起来好像好多、哦、对不对？但其实他在讲的是实践不停积极振作的意思。你能够实践的不停的实践，实践不错，不自己不停下来，能积极振作，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一个人能令愿成满哈、啊，能够心里头心无疲厌这件事情，他需要一点很重要的一个精神的力量，那就是宗教，那就是宗教。我有时候常常都会检讨自己啊，我是怎么样子的，把那个那样子的艰辛的担子愿意这样沉下去，承担下去呢？我觉得后来想一想，因为我们想着是一个宗教的襟怀跟信念，因为我们没有别求什么东西，我愿意如此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跟佛之间的默契，这是佛给我们的引领，这是给我们最高的智慧，我们愿意这样做。就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始终无倦，力行不辍。